我们今天要从50章开始啊，所以是在右边这一块啊，是讲到这个这一大段啊，从49章到57章呢，重点是讲到重建啊，重建，那相当于跟新约的书信，书信里面就是在重点是在建造教会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把50章分段，50章只有11节，我们简单的分一下，就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1到3节啊。讲到什么以色列人因为罪而被掳去，但是神呢有拯救的力量。那第二段呢是第4节到第9节，讲到神仆人的顺从跟坚毅。那这个可以用在基督的身上，也可以用在以赛亚的身上。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都看到都有这样的特质。那最后一段呢是第10节到第11节，这里就比较神的光跟人的光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50章哈，第50章第1节啊，耶和华如此说啊，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？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？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，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啊。好，这段话是讲什么啊？神说，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什么地方呢？其实意思就是说啊，神没有修他们的母亲，就是神没有修以色列啊。好，那他怎么会被离弃呢？啊，是因为他的罪啊。那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？啊，神把他卖给哪一个债主？没有，神也没有啊。好，那为什么他们会被卖呢？啊，他说是因为你们的罪孽啊。那母亲为什么会被休呢？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啊。好，所以这段话意思是什么？神到底要讲什么？神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以色列人被掳啊，不是出于神的本意啊，乃是以色列人自己造成的啊，乃是以色列人自己造成的啊。那后来当以色列人的这个罪啊，到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啊，神就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炼净他们，来管教他们。第二节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？我的膀臂岂是缩短，不能拯救不能救赎吗？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看啊，我一斥责海就干了，我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啊！你看下一页，这个就是神一斥责哦。OK， 这不是神一斥责啊，这个是江河呢，后来因为干掉了，里面的鱼就死光了啊，死光了，都是因为没有水啊。神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当以色列人的时候啊，还没有被掳之前啊，其实有很多机会啊，他们悔改，神是可以拯救他们的。但是呢，神说当他愿意来拯救的时候，却没有人啊等候，却没有人答应，所以最后就是神让他们就是被掳去了。但是神其实有这个大的能力的，他说他一斥责江河都干掉了啊。还有呢，下一句他说，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，以麻布为遮盖啊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麻布啊，麻布就像左边这样子啊，他们就是用这个很粗糙的纤维织成的啊，是在举哀的时候才穿的啊。那麻布啊，所以应该说照理说是应该是用麻织成的啊，但是实际上也不见得啊。在这个启示录6章12节里面提到，那个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呢，约翰看到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，像什么？像毛布哈，毛布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，这个毛布跟麻布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啊，都是翻成同一个字，叫做 sex clothes 啊。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意思就是说日全食了，日全食，所以太阳就变成是黑的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麻布呢，有，当然是第一个，它是用粗的麻织成的啊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它也是指的用那种黑山羊毛所织成的衣服啊，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？是黑的啊，非常黑。那这两种纤维都是很粗糙，所以你穿着贴着皮肤的时候，你中间没有再穿别的什么内衣啊，直接穿的时候呢，会很刺痛的，会刺着你皮肤很痛。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在举哀的时候穿，或者在表啊，在这个禁食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是悔罪啊。就是要表达哀痛或者是悔罪之心啊，这个是讲到说这个麻布跟这个毛布啊。好，那他现在意思说， 神怎么叫做以诸天为黑暗，以黑暗为衣服，以麻布为遮盖呢？这麻布意思就是说他用黑色的布来遮盖这个诸天，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天啊本来是明亮的，现在都把它变成一片漆黑，让天一下子没有放光，就像当时在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神就在埃及降下十个灾，让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。十个灾当中有一个灾就叫做黑暗之灾，神让整个天都黑了，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让江河一下子全都干掉，他可以让天一下全都变成黑暗，神有这样的大能大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。但是以色列人呢好像不在乎，这个并没有向神呼求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以色列人犯罪，但神却是有拯救的大能。第四节，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，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好，这节蛮重要的。什么叫做神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？这个是我是谁？第一个当然是可以讲以赛亚，但是呢也可以讲基督，反正这里就讲到神的仆人。这个第四节开始啊，到第九节啊，这边也可以算是一首仆人之歌，讲到神仆人的特质。那这个仆人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？他说神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。受教者的舌头英文是怎么翻译啊？这个 NIV 是翻成An instructed tongue， 就是被指教过的一个舌头，被指教过的一个舌头。那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怎么翻呢？他说 the tongue of disciples， 就是门徒的舌头，门徒的舌头，就是学生的舌头。那 King James 呢是翻成 the tongue of the learned， 一个有学习或者说有学问的人的舌头。这里的问题就在是这个了。为什么不是施教者的舌头啊？他不是说神赐给我这个舌头啊，使我怎么样呢？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所以神赐给他这个这样的舌头呢，是为了要帮助人啊，用言语来帮助那些疲乏软弱的人。所以照理说这个不是应该是一个 teacher 的舌头吗？对不对？一个施教者，一个教师的舌头才对啊，怎么会是一个学生的舌头？神赐给有一个学生的舌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不是施教者的舌头，而是受教者的舌头呢？有谁想得出来啊？
因为受教是受神的教吧，然后受了神的教才可以去知道怎样跟别人讲话。
对，很好，对，这个是Pinky说的是标准答案啊。我们要先受教，才能够施教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听见神说，才能够对人讲说。所以这段的重点就是说，你要去帮助人，要教导人啊，你一定要先从神听到神的声音。不要说我这个人很有学问啊，我这个人很有经验啊，就这样子哦，神你赐给我一个教师的舌头，我可以去教人。重点不是说你自己里面有多少料啊，有多少货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。这个受教者是要先听啊，你要能够听，你才能够讲啊。以前有一个以前我们那个教会啊，有一些长辈啊，那有人就想要说他也要全时间服侍神啊。好，那教会里面的这个牧师啊，就去问那个长辈说。哎呀，某某弟兄想要服侍神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那个长辈对这个弟兄不太认识，他就问这个牧师了，说只问一句话，他说他可不可以听得进去人家对他说话，人家对他讲的他可以，他有没有那个谦卑的心可以领受。他觉得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特质，当然你要能够听得进人家对你说话，也要能够听得见神对你说话。所以如果你里面有很多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意见的话，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人的。他说一定要 你要是有一个是什么受教者的舌头啊，好，所以主耶稣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主耶稣他怎么说啊？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8章28节说啊，他说：“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”主耶稣说他没有一句话是他凭着自己讲的啊、哦，不是我这人很聪明啊、哦，我讲一句不是。他说每一句话都是父所教训他，然后他才讲出来的。另外在12章约翰福音12章49节，主耶稣也这么说啊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”啊、哦，所以主耶稣他有一个受教者的心啊、哦，受谁的教？受神的教，受父神的教。父神教导他什么他就讲什么，所以这是很重要。那下这一节的后半段说，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提醒我的耳朵，拎着我的耳朵吗？这个新译本翻得比较我就好一点了。他说主每天清晨唤醒我，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，可以像受教者一样来聆听啊！每天早上这个还没醒过来，神就把他唤醒，然后呢要对他说话。哇！神找不到人说话啊，神就找先知啊，要跟先知讲话，就把他叫起来，然后让他听啊，要听。所以啊，先知每天早上起来啊，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啊，他这样子呢，这一天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。所以我从这里要学到一些啊，得到一些启发，对不对啊？早上起来啊，不要匆匆忙忙就哎呀，这个把一些东西弄好了，赶快冲出门上班啊！最好能够先安心在神的面前啊，甚至你还没起床之前，还没起床的时候，就在床上先躺一下啊，然后看神啊，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啊？有的时候啊，神的时候会给你一些 idea 啊，给你一些亮光跟启示啊。我有时候每次这个礼拜天早上要聚会前啊，那时候，但是昨天晚上这个睡觉前呢读一大堆圣经，所以这个早上醒过来还在想那些事情，就早上刚刚醒过来的时候，神好像在对我说，某一段话要好好解释一下。所以很好，这个我们每天啊一开始最好是先跟神有安静的时间啊，这叫英文叫做 quiet time 啊 ，quiet time 啊。好，那你看下面这个图是什么呢？大家猜得出来吗？下面这个图啊，就是旧约的一个故事啊。那个小朋友啊，那个小朋友听到神对他说话啊，有印象吗？这个是谁啊？撒母耳啊，这个是孩童啊，撒母耳，他第一次被神叫起来，他听见神的声音啊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，就是在睡觉的时候被神叫起来啊，撒母耳，撒母耳啊，所以他起来三次都以为说是隔壁的这个老先生以利在叫他，其实不是，是神在叫他啊。所以后来神第一次叫他说话，就说了一篇啊，让他很这个承受不了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个老先生以利全家啊。好，那但是那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就是神那时候找不到人说话，那个因为以利那个祭司啊，全家都不行神的道，所以神这时候需要找人来听他的心声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小朋友叫起来跟他说话。后来呢他撒母耳就开始明白这是神的声音，所以以后他就渐渐知道了。后来神就借着撒母耳呢发了许多预言，他说神借着撒母耳所发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的，所以从但直到别示巴，以色列北边最北边是但，最南边是别示巴，大家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了。好，所以他也是一样被神叫起来，被神叫起来啊。为什么那时候心无旁骛，最安静，神的时候可以对他说话。好，那所以以赛亚的经验就是神每早晨就把他唤醒啊，唤醒。好，那然后呢他说什么接下来第五节啊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啊。他不是听了就算，他还顺服啊，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。虽然这个命令有时候好像不太容易啊，不太容易。为什么呢？会被辱骂啊，会被羞辱 啊，这第六节啊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入我、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神给他的那个功课啊，跟神给他的那个服事啊，需要去面对人的这个反对。但是呢，他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硬着脸面啊，就是他说脸面像什么？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。我硬着脸面，好像坚实。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啊。好，他是做神的这个仆人，需要脸皮要很厚啊。对于这个人这样的辱骂啊，这个不要放在心上。就是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，就坚信去做。前面讲的第六节讲了神人打他的背，就前面有讲到主耶稣啊，讲到主耶稣啊，主耶稣那时候人鞭打他的背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辱骂他，吐他唾沫啊，他也都不掩面啊。这个是也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啊。什么叫做坚实？坚实英文是 flint 是碎石。你看这个图，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矛头啊，矛头当时那个他们一种武器了。啊，早期那时候金属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时候，他们用这种碎石做武器啊，甚至于用碎石火，他们圣经里面说火石刀啊，火石刀，因为这种石头啊非常坚硬，而且非常锋利，你只要把旁边给它稍微给它敲掉，让它有那个尖利的那个边缘啊，可以当这个刀子一样啊，非常的锋利的。他说神让他的脸啊，像这个石头一样硬，这种石头也可以用来取火。他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。所以当人家在抵挡先知，抵挡这个神的仆人，抵挡这个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赛亚里面有一个感觉，他感受到什么？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啊，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，他可以感受到神丰富的同在啊，覆庇他，跟他那么靠近，所以啊，他呢，他可以这个坦然的面对这些羞辱啊，然后接下来第九节说，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咬。啊，下面这个图对不对？这个衣服啊，这个毛衣啊，被蛀虫咬的大洞啊，对不对？啊 ，OK。所以人的这个衣服啊，久了之后会变旧，会被虫子咬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衣服可以象征什么？啊，衣服可以象征人的什么美丽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很漂亮啊，30年之后就没有了啊。还有呢，健康，对不对？健康也会失去啊，人老了，对不对啊？还有这些都不是永恒的啊。还有财富也不是永恒的啊。地位也不是永远的啊，等等。这些就像衣服一样啊，会渐渐旧了，然后呢被蛀虫咬去了。好，所以主耶稣说啊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，地上怎么有虫子咬啊，虫子咬会把这些咬掉的啊，能锈坏，还有贼挖窟窿来偷啊，他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啊，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所以他叫我们要什么积财宝在天上啊，所以他知道啊，好，虽然这些抵挡他的人啊，反对他的人，嘲笑他的人，看起来都是哦有权有势哦，哎，因为那些小老百姓不会对他来说是也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，但是就是那些啊有权有势啊那些人啊特别在那边麻烦他，好，但是他知道他们这一切就像是一件衣服啊，会渐渐旧了，会被蛀虫所咬。第十节跟第十一节，这是另外一段落比较。神的光跟人的光啊。第十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这个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当倚靠耶和华的名，障碍自己的神。好，这个他呼吁那些敬畏神的人啊，听从他话的那些人啊，他说如果你们没有亮光啊，在暗中的话呢，要怎么办呢？他说要依靠神的名，要依赖自己的神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些人怎么样？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我手锁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 一个是要行在神的光中，依赖神，就在诗篇27篇第一节也怎么说了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这个是依赖神的人，有神做他的光，还有呢，神的话也是我们的光，对不对？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这些光是神的光，跟另外后面的这个火把是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神的光呢，哇，非常明亮。这个左边那个我是用那个照片是太阳光了。太阳光其实还不能跟神的光比啊，神的光是灵里面的光啊，是照亮我们灵里面的黑暗啊。太阳光只不过物质的光而已啊，这还是不能比。那另外一个是自己的光啊，自己的光就像是这个火把一样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些自己点火啊，来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面啊，就是你们用自己这个照亮啊，照亮你们自己前面的路的这些人啊。”他说：“到最后你们会躺在悲惨之中啊。”请问什么叫做用自己的火把啊来围绕自己，用火把自己的这个火把来点亮自己的路，什么意思？神的光是从哪里来的？神来的，对不对？自己的光呢？自己里面来的，自己想出来的，自己去 figure out 这个，自己去盘算，自己去去计划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神的光是讲到神的意念啊，神有他的计划。自己的光呢，是我们自己的计划，是我们自己的意念。神的光是神的道路啊，他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的光呢，是我们自己的道路。这两个差别有多大呀？啊，另外有一些经文这样说啊，也是以赛亚书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。这句话有没有印象？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讲到说什么是恶人啊？恶人就是走自己道路的人啊。那不义的人呢，就是有自己的意念啊。他说啊，要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！以赛亚书55章，这段话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的对比，神的光跟我们自己的光的对比。所以碰到的事情啊，怎么样？第一个反应是要祷告，主啊，这件事情该如何行啊？主啊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啊？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啊，你引导我做出一个对的决定。而不是说，哎呦，开始自己盘算啊，哎，怎么样比较好啊？然后自己想办法了、那个就是上面所说的，用火把来围绕自己。到最后他说，你们会躺在悲惨之中啊，对啊，到最后就是一团乱啊。我们就继续看这个第51章啊，51章，我们分段一下啊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呢，这是追想啊。回想神的作为跟神的应许啊。那四到六节呢是呼吁啊，呼吁什么？呼吁以色列百姓啊，要向神留心，要侧耳听神的话啊。然后呢，第七节到第八节呢是鼓励啊，鼓励他们要听神的话呢，不要怕人啊，不要怕人。九到十一节呢，这里是向神呼求啦，呼求什么？愿神兴起，使神的子民呢归回锡安啊。然后12节到16节呢，又是鼓励啊，鼓励他们啊，再次不要怕，不要怕那些必死的人啊。然后17节到20节呢，这时候是回顾啊，回顾过去啊，耶路撒冷就是喝了神的愤怒的杯啊。然后21节到23节呢，就是应许，应许什么呢？神现在要把这个愤怒的杯呢，递给那些压迫他们的那些敌人啊。好，这是51章，我们把它分段。那为什么叫分？这个主要是根据他那个口气哈、有的呢是神对人说的，有的是人对神说的哈、那有的呢是鼓励，有的地方是有点这个这个回顾哈、等等，这个是有点口气不太一样哈、好， 那第一节他说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啊，寻求耶和华的啊，当听我言啊，那些愿意听先知的话的那些人啊，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啊，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还有呢被挖而出的岩穴啊，这个英文是说 look to the rock from which you were cut 啊 ，and to the quarry from which you were hewn 啊。这个是你要看看那个石头啊，那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呢？就是你从当中被挖出来的那一块啊，就是你自己是一块，你是一块建材啊，你是一个建材那个石头啊。但是呢，当初你是从一个大的岩石当中把它挖出来的，你要回想当初你从当中挖出来的那块岩石，就是它的祖先呐啊。这个新译本这么说了，追求公义啊，寻求耶和华的呀。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你们要瞻仰那磐石，那磐石是谁？谁啊？是讲亚伯拉罕啊！你们就是从其中凿出来的啊！那你们呢，也要瞻仰那个采石坑啊！采石坑，这是指的撒拉啊，因为这个采石坑啊是阴性的，这个磐石是阳性的，所以它这边是刚好对照下一节啊，一个指亚伯拉罕，一个讲撒拉啊！你们就是从其中挖出来的，就是要他们回想他们的啊老祖宗啊。亚伯拉罕跟撒拉啊，那下面这个图是采石坑了啊，他们都是露天的啊，露天的这个石头就把它开采了，然后这个洞就越挖越大啊。那这个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当初怎么样把这个石头开采啊，石匠怎么样切割这些巨石啊啊。那第一个这个都是石灰岩啊，石灰岩是比较软的，不是那么硬啊。好，那他们呢就先在旁边挖出一些槽啊，挖出一些沟出来啊，然后呢就塞进一些干燥的木头啊，塞在这个缝隙里面。然后左边这个人呢，他就灌水啊，灌水在木头上面，为的是要什么呢？让这个木头能够膨胀。所以当木头啊一膨胀啊，像右边这个就向左边推挤啊，那左边这个呢是向右边脚向前面推挤啊，所以一推挤的结果呢，这个石头啊就会裂开啊，它就会沿着水平的方向的纹路啊平整的裂开哦，所以这个蛮聪明的，这样的话他不用每一个方向都去切割哈、哦、他这样借着用这个膨胀的力量哈、哦、让这个石头呢被一块一块的这样子切下来。那下面这个图啊，这个图也是人家在采石头啊，那他就是在这个石头中间上面先切割一些啊、哦、凿一些孔啊、哦、凿一些孔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木头塞进去。这个木头是这个楔形的木头啊，楔形的木头就是底下比较窄，上面比较宽的，把它塞进去之后一样，给它灌水，灌水之后让它膨胀，膨胀之后它就会把这个石头啊给它顶开啊，再让它裂开。所以右边那边是对面啊，那个石头岩壁上面都有一些开凿的这个痕迹啊。好，那这个是附带的一说啊，就讲到说啊，以赛亚说你们要回想你们当初，你们就像石头。是神的建材，当初你们就是从这个山上，从这里面被开采出来的。那当初这些石，这个大的磐石是谁啊？这个采石坑是谁啊？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撒拉。所以第二节他说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圣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呢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哎，你回想当初亚伯拉罕他只不过一个人，但是神可以让他人数增长到这么多，你就对神啊会有一个更强的信心了 啊。那第三节，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，使旷野像伊甸，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，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啊。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啊，神给他们的应许，神会安慰锡安，让这些被掳的人再归回啊。所以他现在就是要他们回想了，回想什么？回想神过去的恩典，还有呢，回想神所在你身上的应许啊。当你回想过去的恩典的时候，你对神的应许就比较能够信得过，比较能够接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到三节是叫他们回想，回想神的过去的恩典，还有他的应许。第四节到第六节啊，这边是接着他讲要侧耳听啊，要留心啊。第四节，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， 我的国民来要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。你需要光吗？要向神侧耳，要向神留心。好，神现在要愿意要向我们说话，但是呢，他需要有人愿意听。所以啊，前面他说你们这些自己点火把的会躺在悲惨之中，那这里呢，他就呼吁他的百姓啊，要来留心，要来侧耳，因为训诲会要从神，会成从是从神发出来的。好，训诲从神发，不是从别的地方来，是从神的神出来的。第五节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。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出现好几次，都是提到，又提到公义，又提到救恩啊。前面我们也有读到了，讲到说神会降下公义的雨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救恩让地上发，救恩产出啊。哎，所以哎，以赛亚他对常常把这个公义跟救恩啊放在一起讲啊，放在一起讲。这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的公义临近啊，我的救恩发出啊啊，然后呢？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啊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啊！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啊！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啊！好了，这边刚前不是有提到这个那个像衣服一样啊，都会渐渐旧了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再一次提到。不仅人会过去啊，连天地都会过去。但是什么东西永远长存呢？是什么？救恩跟神的公义啊，神的救恩跟神的公义会永远长存。好，那这个第七节啊，第七节跟第八节又是一段啊，叫他们也不要害怕，不要怕人啊，知道公义，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民啊，要听我言。所以这几段话都是神，都是那个先知在对谁说话？对那些认识神的人说话，不是对那些玩梗悖逆的啊，都是对那些认识神的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听我的话。”他说：“不要怕人的辱骂。”有的人认识神啊，但是怕人啊，这不行。他说：“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啊。”他说：“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；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啊啊。”同样的话，他在这边。反复的说，对不对啊？那些蛀虫会把他们咬，咬掉啊。但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救恩呢，会永远长存。不要怕人啊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这边就是一个呼吁，一个祷告吧，一个呼求，呼求什么？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，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。从前砍碎拉哈伯、吃头大鱼的，不是你吗？啊，下一页，这个是拉哈伯跟大鱼啊，你看到这个图啊，这个是以前的人画的啊。拉哈伯跟大鱼是讲什么啊？都是讲海怪或者是龙啊，他们在航行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这种东西啊。现在可能还有，在有些地方像一些湖里面的，那我们这边也有啊，偶尔会被人家看到啊。那在圣经里面的拉哈伯是代表埃及啊。大鱼有时也是代表埃及，所以这个神在上古的时候砍碎拉哈伯吃头大鱼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个一种可能是讲到说他是讲到讲埃及，神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就是对付的埃及人拉哈伯跟大鱼。好，那下一个这个生死海河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，不是你吗？OK， 所以这个呼吁神要起来做事啊！十一节，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淡息尽都逃避。这前面有读过啊，这个同样的这一句话，讲到神的百姓会被掳归回啊啊，这个是到这个。九到十一节是呼吁神做工，十二节到十五节、十六节呢，又是呼吁他们怎么样，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。这边有点是像是做一个 summary 啊，做一个总结。十二节说：“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啊？” 叫他还是不要害怕，怕那些像要过去的那些人啊，却忘记铺张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，整天害怕。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？被掳去的快得释放，必不死而下坑，他的食物也不是缺乏。好，这个神是呼召他们不要害怕，然后要怎么样呢？要出巴比伦。那他们要出巴比伦的话啊，他们心里头就会有很多考量啊。哦，那我这样子放下巴比伦这边啊，辛辛苦苦的这些啊，这个建立的这一些基础啊，现在又要回到锡安去，那我这一路上啊，没有东西吃怎么办？我到了那边啊，回到锡安会不会饿肚子啊？哦，他在这边神就保证他们说啊，你们必不死而下坑，而且呢食物也不是缺乏啊，所以不会饿肚子的啊。所以主耶稣也跟我们说，当你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啊，神要呼召你跟随他，呼召你从这个世界啊分别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顾东顾西啊，哎呀，考虑这个考虑那个，你就是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其他所需要的一切神会加给你，对不对啊？马太福音六章啊三十一节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呢，神呼召他们要离开巴比伦，要回到锡安，所以他们只要起来顺服神，神他们所需要一切神会加给他们的，因为他们离开巴比伦呢，回到锡安，就是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了啊。那下一节呢，十五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。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，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为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。又对锡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这边讲到神的伟大啊，那这边有一句话有点奇怪啊，就是第十六节，我将我的话传给你，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为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。又对锡安说，你是我的百姓。好了，神把他的话传给谁啊？传给以色列人啊。所以神把他的圣言呢交托给以色列人，所以写成了圣经啊。又用我的手影遮蔽你，他又用他的手影遮蔽他们，就保守了这个民族啊。好，那神把圣经让他们托给他们啊，让他们写成，又保守这个民族之后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。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，神栽定诸天，立定地基，神创造天地，那不是在以前就发生，就已经做好了吗？为什么说神把这个他的话交托给以色列人，又保守这个民族，为的是要这个创造天地啊？这个前后顺序好像这个说不太通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个版本翻译就是 Amplified Bible 啊，他就把这个地方翻译成什么，他就加上两个字，他说栽定诸天啊，他是讲到栽定这个新天啊，还有立定什么新地，他把这个地方就解释成为说，这个诸天跟地基啊，是指着将来的新天新地啊。诶，这个蛮有意思的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啊，神曾经借着他的话创造这个旧的天地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还要借着他的话呢创造新天新地，只不过这次创造新天新地跟过去创造那个旧的天地啊不太一样。为什么？过去创造旧的天地是神自己啊独行其事，他自己创造，现在呢他要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啊也要有份在这个工作里面。但是怎么样让这个他的百姓有份在这个工作当中呢？就是让神的话呀先在他的百姓当中运行啊，使他们运行，然后呢改变他们，让他们呢成为在新天新地当中的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嘛，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过生活啊，神借着他的话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，那我们想说啊，我们在这地上被改变了，其实神在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在这时候同时 被建造，同时被建造。所以神把他的话交托给以色列人，他就写成了，他们就写成了圣经了。这个圣经后来就传到我们的手中，对不对啊？那神也保守这个民族，让基督从这个民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接受了基督了。好，神的话我们现在得着了，基督我们得着了，目的是什么？为着新天新地做预备啊！神这时候就开始要为着他将来要这个新天新地啊，神的这个新的这个居所啊，开始做预备啊。那这个就是这段话可以这样来解释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是什么？好，17节到20节啊，这里讲到神过去把那个愤怒的杯啊交给以色列人啊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，兴起，站起来！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啊！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，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。荒凉、毁灭、饥荒、刀兵，这几样临到你，谁为你举哀啊？我如何能安慰你呢？你的粽子发昏，在各四口上躺卧，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，多满了耶和华的愤怒，你神的斥责。讲到他们过去因为被神管教，所以啊，喝了神那个愤怒的杯啊，然后他的粽子呢，好像是这个黄羊在网罗之中。黄羊，你看那个图就知道，这个黄羊就是其实就是羚羊啊，羚羊啊，他们这个绵羊是白的，对不对？山羊多半是黑的啊，也有花的，但是黄羊是什么羊？就是羚羊啊。那这羚羊呢，是不是自己养的，都是野生的。那野生的他们在市面上卖，那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猎人去捕来的。猎人怎么捕这个羚羊啊？多半是用网罗啊。好，所以这些网罗，这个网罗啊，把这个羚羊捕来了啊。那好像在市口上，这个在那边准备要叫卖啊。好，这个讲到说以色列人啊，那时候被仇敌压制的时候的光景啊。21节到23节呢？这里讲到说神要把这个杯传给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啊，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，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不自再喝，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，他们曾对你说，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，你便以背为地，好像街市任人经过。他们过去的惨状是这样，好像是被人打趴在地上啊，让人家从他的背上踩过去。但是神现在要把这个苦难的这个杯啊，这个神愤怒的这个杯啊，这个接过去，递给那些逼迫他的人喝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51章在停在这个地方啊。他们地上这个充满了尘土，但是下一章呢就要叫他们兴起了啊。